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众儿女再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我们正要寻求，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也愿意来讨你的喜悦。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坐在你面前的还是站在你面前的，愿意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听你从圣经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它活出来，也可以顺服。愿你的国度能够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是很关心教会的讲道的进度的话，那你大概会猜这次的讲道应该要讲《使徒行传》的14章。那我今天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第8章。我不是故意要开倒车，因为《使徒行传》本身就不是我开车的地方，我只不过是等那些大户人家开着收割机把麦子收完之后，我后边十几个麦穗儿。我特意讲这个，我要看看你的反应。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去读圣经，至少应该把路德记读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去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特意的讲了一个题目，为了让大家记住，我还特意戴来了一个帽子，一个安全帽，然后我也特意的告诉大家，特别的强调，说我以后讲的一切的道你都可以忘记，但是那一天的道不能忘记。我强调了这么多，大家还记得我讲什么吗？至少我讲的意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题目你可以忘掉，也不记得了。我应该把安全帽带来，这样提醒你一下，勿要读经，这样想起来了吗？勿要读经，这是我心中的最大的一个负担，让弟兄姐妹呢真的是能够在圣经上好好的花功夫。读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就好像一个孩子没有好好吃饭一样，他的发育怎么样啊？一定会成问题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第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读圣经。那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准确明白圣经。如果你吃的饭吃下去了，好好的吃饭，所有的饭你都吃下去了，没有消化，跟没有吃饭有差别吗？没有差别。所以第二重要的呢，你不光是要读圣经，你还要准确的明白圣经。有人可能会问了，说第一重要的是读经，第二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祷告吗？你要注意听啊，如果你不是准确的明白圣经，你的祷告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是准确的明白圣经，你的祷告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好了，如果你不明白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意思，那等你碰到一个敌人的时候，你的祷告都有可能是，神啊，这个人欺负我欺负得太厉害了，我现在也找不到炭火，你干脆从天上降火把它烧了吧。如果你不准确的明白圣经，你的祷告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今天特意要借着《使徒行传》第8章这段圣经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来准确的明白圣经。你可能会问了，这不是主日学要讲的问题题目吗？没错，是主日学要讲的题目，但是我今天特意的先给主日学做了一个开场白。我有两个问，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知道虽然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做宣传，我甚至还做了一个传单，我发到群里头，我也打印了放在桌子上了。然后我们的弟兄今天也报告了，我们的弟兄也在台上不断的给我报告，但我猜十之八九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参加。你可能笑了，下礼拜你要过来来证明我是错的啊！欢迎你下礼拜过来证明我是错的，带点早饭过来，帮让我吃点，我带点早饭。金和银我都没有，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我没有早饭，我唯有给你告诉你怎么准确的明白圣经。有早饭就是灵粮，说得很好。对，所以呢，我们吃身体的，我们更吃属灵的粮食。所以我猜呢，十之八九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来。所以为了这些因着各种原因没有来的缘故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来准确的明白圣经。那你可能会问了，你说你今天都已经讲了如何准备明白圣经，下礼拜还有人了吗？我估计下礼拜我奶早饭也没人来了，对不？其实你不用担心，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的。为什么呢？这是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的第二个目的。我们有时候去餐馆吃饭，有没有点完菜之后，看着照着菜单点完菜单之后，然后服务员走了，过了一会儿呢，他会给你端上几个小碟子来，免费送你几样开胃菜，或者是什么泡菜啊，或者是什么炸的那种面球啊，或者如果你去墨西哥的话，还可以弄一盘什么那个 chips 啊。我们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每次吃着这些免费的东西的时候，还说这挺好吃的，那吃完是不是可以走了？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从来没有吃完了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后边还有更好吃的大餐。所以我今天呢，给你一道开胃菜，希望是能够激发你的兴趣。下礼拜呢，有没有早饭都能来参加主日学。当然万一你觉得今天这个开胃菜味道不太好，你也不需要因为这开胃菜不好你就错失了后边那个大餐，所以下礼拜呢还是要来。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上一道开胃的菜，这个菜名呢就叫美宗。所以我会带着大家呢进到我的厨房去看一看呢，我们怎么来做这道菜，好吧？所以准备好了，我们现在要下厨房了。我要准备一下，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能不能解开。还可以吧。如果你在厨房做菜的话，
我要挡住他吗？
如果你在厨房做菜的话，你第一道工序做什么？啊，开冰箱啊，啊，当然要开冰箱了。开完冰箱之后，把菜拿出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洗菜啊。你好像动作有点快哈。 问大家今天想吃什么？那个是过去时了，我现在已经要开始要做饭了。我没有问大家说今天我要讲什么题目，没有，题目已经定了，菜，美中这道菜。啊，这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祷告会的时候，弟兄问我，你周日讲什么题目？我说我讲美中。他说美中，美国和中国吗？美中出自圣经啊，加美教宗。所以题目已经定了，菜名已经定了，要做美中这道菜。那现在我下到厨房，把冰箱打开，菜拿出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件事情是，我把菜拿出来，我要看一下这个菜上边有没有需要洗的地方，有没有烂叶子，有没有叶子发黄的，我要把它摘下去的。或者如果你是土豆的话，土豆有没有发芽。我得先看一下吧，对吧？然后我才决定后边要不要洗。对的，洗实际上是第二步。第一步呢，是我要先看一下，看这个菜是什么样子的。读圣经一样子的。当拿到了一段经文之后，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你先要来观察。你要先来观察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所以今天呢，我把这段经文拿到这儿来了。我一会儿呢给大家读一下。我读的时候呢，你先要仔细的去观察，看这段经文里在说些什么事情。你要仔细的观察哈。好，给大家读。这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从第25节开始。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阿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家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读完有什么感觉？你能观察到什么呢？看到了什么吗？老实说，就这么一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你去观察一些事情不是很容易。我把这一段又分成了，因为空间有限，又分成三段去观察，其实更困难。其实这就为什么，其实我特别的建议大家能有纸质的圣经呢？纸质的圣经可以帮助你来观察这一段，一看一页纸差不多，或者两页纸，你仔细看都在这儿，所以你去观察的时候其实更容易。如果你看手机的话，你翻来翻去其实并不容易，所以我特别的建议呢，大家能有纸质圣经呢，尽量用纸质圣经， 可以帮助你观察。那这时间很有限，我知道你观察不太多，那我做了功课了，我已经提前该着洗洗的，该着看的，我都看好了。所以呢，我告诉大家一下我观察到了什么。先观察到了一些地名，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还有一些村庄，然后一个地名叫加沙，加沙就是现在正在打仗的地方啊。还有旷野，下边又有亚述尔都，还有各城，凯撒利亚，这是一些地方。那后边我会有一个地图让你看到这些地方在哪，也看到一些人，什么人呢？使徒，25节，有一个主的一个使者，有腓力，还有一个太监。然后这个太监还特别有一定的描述，是有个大权的太监，是在一个女王的手下，是总管银库的。然后呢，他又去做礼拜的。还有一个先知以赛亚。那再有一个呢，观察到的人物啊，圣灵可以作为观察的人物。啊，还有耶稣。你可以观察很多，我只是给大家举这些例子。然后观察一些名词，有主道。有福音，还有车也要观察的，车也其实车在这里也很重要。还有那个经，圣经，有羊羔，有公义，还有一个世代，然后生命，还有一个地上这个词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地上是跟天上是对应的。又有一个经，圣经，还有一个词呢，福音。然后呢，观察到一些动词，有一些动词，这些动词呢也很重要。证明，使徒记证明，然后呢还有传讲，后边又有传扬，接下来呢有一个起来，然后又走。你看，我放了有一些英文在，因为你有时候中文跟英文对照起来的时候呢，你能够对那个意思可能了解得更深。而且甚至于呢，你可以看到一些重复的，比如说中文这说起来向南走，但是27节呢，腓力就起身去。其实这个起身去呢，你看中文是不一样，但是英文呢实际上一样子，都是起来然后走，是一样子的。所以你要看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坐着在这里也很重要。然后呢念，然后后边有一个去后边呢，腓力的动作是什么呀？跑。即后边又是念念圣经，然后呢，明白吗？指教，明白。所以这些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动词，还有后边还有个动词，请。那个太监请腓力，然后呢上车。上车之后又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呀？两个人同坐，坐在一起。为什么同坐会重要呢？你要知道太监是什么人，腓力是什么人，后面可以看到。然后呢，被牵，这是讲到那个圣经被牵，无声不开口，然后不按，后边是夺，所以我把英文放上，你看这不按夺，其实英文是一样子的 ，was taken away， 不按和夺实际上是一样子，它是一个并列的。然后请问 ，I beg ask you， 然后又看到一个传讲，还有一个词看呐。受洗，同下水里去施洗，还有一个特别的词提了去，走路，走遍，宣传。所以我就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你就可以了。其实这里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动词，当你去注意观察这些动词的时候，它里边的信息就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知道了。还有一些不是名词也不是动词的，比如说这一个回，它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介词。我之所以把回放在这儿呢，是因为它跟26节的从 from 一个 to 一个 from， 它的关系是什么？一个是去耶路撒冷的 to 耶路撒冷，还有一个 from 也从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观察。对，然后呢有一个好些描述的多少的。从这经上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到的一个词。这还有一个词叫有古卷家， 大家有见以前见过这个词吗？有古卷家，中文圣经里头有这个词。然后呢，欢欢喜喜讲到了他一个状态，后边有个个成，个成，不只是成，是个成，所以这里的个。所以除了那些词的观察以外，还有些其他的观察。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你看到这句，你想到什么呀？使徒既证明主道，它跟前面是联系起来的，它是其实对前面的事情的第八章前半段的其实是一个总结。为什么使徒来了？告诉你，既证明主道。然后呢，二十六节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二十九节呢，圣灵对腓力说。你看这里对腓力说有两个，一个是主的使者，一个圣灵，是一个不同的说话者。所以你就看到，当你去观察的时候，也看到有对比，有相同的，有不同的，有一些差别。然后我刚才讲到了，回耶路撒冷，出入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不同的方向。使徒呢是回耶路撒冷，腓力呢让他出耶路撒冷。好些村庄还有各城，有没有看到？好些村庄都是很多的意思，各也是很多的意思。但是村庄跟城是不同的地方，他们的人群怎么样啊？也是不一样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觉得我跟城市人的生活环境习惯就不太一样。你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你跟我这个农村长大的生活习惯可能也不一样，甚至于我们说话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一会儿后边我们解释就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福音都会到过去。我稍微讲的多了一点，后边看到二十五节传扬福音，三十五节传讲耶稣，四十节宣传福音，你就看到了这是一个相同的工作，都在传，传扬传讲，传扬传讲，都在传，但他后边的用的词却不一样，有用传扬耶稣的，有用传扬福音的。你看福音放在后边了，传扬传扬传扬，后边的词你感觉它怎么样啊？多多少少啊，他们的内容有一些联系吧。对，实际上呢，其实这个信息在第八章在不断的重复，所以当你观察的时候，不断重复的东西你要去看。其实第八章前半章也有两次，所以这种传扬福音这样的词一共出现了几次啊？五次，在这一章当中出现了五次，其他别的章节没有出现频率这么高的，所以这是一个要观察的，这是这章的一个重点。对，然后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里告诉你传讲耶稣的方式怎么样啊？从这经上起，所以这也是一个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观察，就稍微当你观察的时候呢，稍微扩大一点点。第八章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扫罗在做什么？残害教会，他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第九章一开头讲到什么呀？又是扫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所以前边扫罗后边扫罗做的事情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啊。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了，如果中间没有他不也挺好的吗？就沿着扫罗就一直下去了，会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前边是扫罗，后边还是扫罗，中间插了一段，所以这是一个插段，所以这也呢是一个观察。二十六，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然后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那这里一个观察，进一步的观察，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主的使者和圣灵，进一步观察是什么？神跟人的说话的方式呢不一样的。主的使者呢是应该他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圣灵呢看不见了。内容呢有一些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都是命令，起来这是命令是吗？去这是命令，然后呢具体明确，内容具体的明确，需要怎么样啊？需要你立即去执行的，所以是命令具体明确，需要立即执行，这是可以从这主的使者和圣灵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呢，结果呢也有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听到的人腓力怎么样啊？立即执行了。当他立即去执行的时候，他所遇见的事儿跟前面所吩咐的事儿，他发现怎么样啊？哎，是一致的。
不是说你去了之前，哎，他说的是这个，我现在怎么看的是那个？不是的。当主的使者也好，圣灵也好，让他去的时候，等他去看见了，就发现哦，为什么他让我来去？这是实际上是有印证的。而且呢，这两个的信息又有个共同点是什么呀？跟福音相关的。所以这是从这里可以观察的。还有一个观察要观察什么？观察这一段它的文学题材是什么？我们后边主日学会讲到不同的圣经的不同的章节呢，它的文学题材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文学题材呢，你可能需要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那这里的文学题材呢，就是一个叙事的方式。然后也可以观察到这里的变换呢，是一个地点的变换。如果一个叙事的话，有时候可以是人物的变换，有时候可以是时间的变换，有时候可以是地点的变换。所以这里呢是看到了地点的变换，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旷野、村庄、城市，有这些地点的变换。人物的发展，人物的发展呢就得稍微看广一点的，要看整个整个使徒行传是一个人物的发展。那前边呢一章到七章呢，可能是在主要是讲到彼得，应该一章到六章讲到彼得，到第七章的时候开始有执事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斯提凡和腓力了，因为在对第六章的时候执事选出来的，然后第七章是斯提凡，第八章就是腓力，第九章呢回到扫罗的时候，后边基本上就主要扫罗，所以使徒行传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发展。在第八章呢也有人物的发展，第八章有什么人物发展呢？第八章前半章讲到腓力还有西门，后半章呢我们刚看到腓力和太监，所以也有一个发展。气氛是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忽略的，不太注意气氛。这就为什么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愿意自己读的时候可以更稍微的体会一点它里面的气氛。第八章最开始的时候什么气氛啊？是一个大遭逼迫的，门徒都去分散的，然后还有人说捶胸大哭的，这是一个什么气氛呢？哎呦，非常消极，非常沮丧，非常压抑的这样一个气氛。第八章结尾什么气氛？欢欢喜喜的。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是从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把第八章前半和后一半呢放在一起，你还有可以很多的观察，有很多的对比，看到它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主角这一代第八章都在讲腓力，所以前半章有腓力，后半章有腓力。那配角呢，两边其实都有使徒，哎，别说错了，都有圣灵，前半章也有圣灵工作，后半章也有圣灵的工作。那前半章呢有西门和使徒，那后半章呢有太监和主的使者。有说主角是圣灵，哎，太棒了。有不同意见的没有？没有啊，没有人敢挑战他呀。哎呦，一定要挑战啊，来，我告诉你我怎么挑战。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最主要观察的呢，先观察到这一段圣经，然后呢你可以再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在观察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这段圣经我刚才讲了是一个什么题材啊？叙事题材。叙事题材，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叙事题材，你去读的时候，这里的主角是谁和配角是谁，你怎么来决定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请问你怎么来决定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你看一个电影，你怎么来决定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你不可能说看了电影最后，哎呀，最后那场景出了那个人，那是主角，会吗？不会。一个主角应该不一定从第一幕就出现，但是他很快就会在荧幕的中间出现，然后呢他会贯穿着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对不对？对，说你看一个故事的话呢，那个主角你看他的信息量，你看他主要在描述谁，谁在不断的在里面出现。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很好，很好，终于有一个人可以挑战你的了啊。如果主角是圣灵没错，但不是这一段啊。
主角的圣灵是使徒行传整卷这卷书它的主角是谁呀？是圣灵，你知道了吗？使徒行传还有另一个叫法叫圣灵行传，圣灵行传后边我会讲到圣灵啊。所以如果是使徒行传整个的一个主角呢，是圣灵，但是如果你只看这一段的话呢，它的主角是腓力。我当把圣灵放在这儿的时候，我已经想到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了。果然有，不错。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有人站在台上讲，你坐在下边的时候不要打瞌睡啊，你坐在下边的时候要去想。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你打瞌睡吗？你不去想的时候就打瞌睡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会打瞌睡。你仔细想，你的大脑在转的，那转哪能打瞌睡？不可能的。所以呢，有人在台上讲的时候呢，保罗讲了一句话，叫什么呀？慎思。你们真的不读圣经啊？哦，你气死我了！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读圣经。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本。不光是要读圣经，我盼望你真的可以慎思明辨，准确的明白圣经。上边有讲的时候，你坐在下边要慎思明辨。不光是站在上边讲，你随便电视上看的，网上找的，有人群里发的，你都要慎思明辨。这个其实也是我很大的负担。现在慎思明辨是非常非常需要，因为现在声音太多了，太多了。这就为什么我特别的要花心思，一个是鼓励大家读圣经，还有一个呢是准确的明白圣经。因为这样的话，你准确的明白圣经了，你真的是可以慎思明辨。所以是一件鼓励，值得鼓励的事情。我讲到任何的地方，如果你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讨论。当然不能大家打架那似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啊。好，其他的观察，使徒的工作呢？那在前半章的是按手，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证明。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呀？在前半章你会看到他显著的降临于众人，因为他们受圣灵了，西门都看见了，说啊，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降下了，所以是人眼睛可以显著的可以看得见的。那在后半章呢，他只是一个指导的工作，跟一个单个的人说了一句话，指导他去做什么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前面是一群人显著的，后边呢实际上是单个人，比较不能叫微小的，但是呢稍微轻柔一点。腓力的工作前半章是讲什么呀？医病赶鬼，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可以叫异能。那后半章呢，特有的解释圣经。前半章后半章共有的是什么呢？都在传福音，腓力都在传福音，腓力呢也都在施洗，所以看到共有。那西门和太监，西门或者太监，因为他们只是在前半章或后半章出现。前半章呢，西门呢是一个有名有荣的，他那是不是有名啊？大家都知道他，有没有那个光环在他头上啊？有，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看到了神迹，他也看到了异能。他的状态是什么呢？圣经讲到说他还在苦胆之中。跟他相反，太监是什么样子呢？也不叫太监完全相反，太监呢是有权有钱的一个人。他在这里呢明白了圣经，那他最后的结果呢？欢欢喜喜。这两个人你看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中间有个共性，共性是什么呢？都受洗了，他们两个都受洗了。那还有一个观察呢，是地点和族群是有一些共同点，有个不一样的共同点，都有耶路撒冷。不同点呢，一个是撒玛利亚，另一个是加撒或者非洲。那从地域上来讲呢，一个是在北边的，一个是在中间的，一个在南边的。我应该有个地图啊，对，这儿有地图，对。所以前半章的撒玛利亚在那儿，耶路撒冷等于是在这儿。那加沙呢是在我有一个这个，加沙是在这儿。所以呢，有北有中有南， 然后最后腓力去了亚索都，是在这儿。那他跟太监大概是在这条路上某个地方他们相遇了，
对，
所以基本上地理位置是这样子的。好，基本上观察完了，观察完了之后呢，要进到下一步了。那这个是主日学会讲的，我把它放在这儿，稍微让你看一下。那有个归纳法查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归纳法查经这个词的？有两个人，好，三个人，好。那我们主日学会讲到归纳法查经，你参加完主日学之后，三个人，现在假如说我们有50的话呢，那大约你是6%，顶尖的6%的人才。你参加完主日学之后呢，你就进到了这个6%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它有多重要，好吧？那这个归纳法查经呢，有四步，一步叫观察，然后解释，然后关联应用。观察 observation， 解释 interpretation， 关联 correlation， 应用 application。观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观察越仔细，你观察花的时间越多，你最后呢解释呢就越容易正确。大家仔细想一想我刚才说的哈，你观察的时候越仔细，你花的功夫越多，你后边解释起来呢正确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如果你在观察不好好观察不仔细，你到时解释起来呢就容易出错。更可怕的是说，你越过了观察，越过了解释，甚至越过了关联，关联我后边来讲，你直接进到了应用，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很多人很关心应用，因为觉得应用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的确它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仔细的观察，仔细的解释的时候，你的应用会怎么样啊？我相信你的头脑当中已经有个答案了，你的应用可能是错的，因为你的应用不是从圣经来的，你的应用是从你的头脑里来的，所以很重要。那我们观察之后呢，我们要进到下一步，要去解释。就刚像我们那个做菜，第一步呢，我们去观察看菜有没有需要洗的，菜有没有土豆上有没有长芽子，或者是有没有烂叶子。我们下一步怎么样？下一步就开始清理了，下一步芽子把它弯出去，有该洗的我们就先洗了，对不对？把菜洗了，然后呢该切的切切，该切丁的切丁，该切块的切块，该切丝的切丝，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观察一样，观察完了我们就开始做解释的工作了。那解释呢，我先来个简单的，有古卷。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有古卷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呢，古代的有一些手抄本，古代没有印刷，所以抄一本也有抄本抄本，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堆的以前的手抄本从古代来的。然后有古卷的意思是有一些，他们当中有一些有这句话，另一些没有这句话。有一些有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啊？哎呦，这圣经还不太确定啊，有一些有这句话，有一些没有这句话，到底有没有这句话？你要不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这句话？到底有还是没有？早期的没有这句话，这就我看你嘴巴张得很大啊，早期的版本没有这句话。当你去决定哪个更准确的时候，你是早期的更准确还是晚期的更准确？请问早期的更准确，因为早期的更接近原来的版本，更离原来的时间更接近，所以早期的没有。所以如果你有中央对照的话，你会观察到英文圣经没有这句话。哦，我看你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啊！所以你要仔细观察的时候，这里的观察和这里边很有多有很多的说到在里边，所以你就会问了，那我们怎么确定我们现在的圣经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圣经能信吗？这个其实我告诉你，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圣经当中有这三个字， 有古卷，才能告诉我们这个圣经是可信的。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他把这句话放在这儿，就是说当他不太确定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两个都放这儿，放在这儿了，把这一句放在这儿了，他不是特别确定，把它放在这儿了。我想让你打开你的思路再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三个字说明什么？如果读了好半天没有看见有古卷，说明什么？说明那么多的手抄本都是一致的，没有歧义的。所以呢，其实你圣经当中你去翻的时候，有古卷这仨字其实并不多的。当再去以前好像刘牧师有讲，有一个经文批判，他们特别来确定到底哪一段圣经是真实的，在原文当中有的，哪一段圣经是不是特别确定的，所以有专门去做这些研究的。做这些研究呢，最后有不太确定的把这三个字加上了，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其他的都是确定的，99.99% 甚至9%都是确定的。那你说，哎呦，那这不确定的怎么办？那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了？那万一我信错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些不确定的跟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矛盾。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你手里所拿的这本圣经是可靠的。专门有的，或者以后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圣经的可靠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无误性，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你现在我至少通过这三个字让你能够记得，你手里拿的这本圣经实际上是可靠的。人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啊、哦，这就是圣经了，这就是神的话了，不是的。大家是很小心谨慎的，在很小心谨慎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是上帝的话。好，这是这个啊。第二个解释，这个应该也不是特别困难。主这里看到一个主的使，一个使者。如果你读圣经读得多，或者你听人讲的多的话，你可能听到一个词叫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呢？因为在旧约当中看到有天使对人说话，但是说的时候感觉，哎呦，神在对人说话的样子。所以人家说，这神跟人不可能面对面的，那就有这样一个词叫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所以呢，在旧约圣经中看到使者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把它解释成这个。这个解释到底可不可以接受，先放在一边，因为这是有争议的。至少在这一段当中，我可以100%的确定，这个不是旧约圣经里所说的主的那一个使者，那个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确定？你可以这样确定吗？哎，你得想啊，你不想就被我骗了。当然我不是要骗你。为什么我可以确定这个不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如果你有多版本圣经的话，你看有些英文版本它的确是说The 或者 the angel 那一个，就是有定冠词的啊，好多呢，实际上是 an 没有定冠词的。你怎么来确定？好，我告诉你吧。现在这个是什么时候啊？基督来了没有？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怎么还可能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在这个时候显现？听明白了吗？基督已经来了，这时候不太可能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你可能有道成肉身之后的基督，但是这个也不是，因为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在末世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时候。这就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确定了，所以不是。 所以呢，不是那一个使者，是一个送信者，所以天使有时候会给你带给你信息的。同时呢，他也不是一个讲道者，他是一个帮助者，他不是来过来给太监夸夸夸讲一篇道，然后太监信主了。他做的不是这件事情，他是帮助腓力，让腓力去做传福音的事情。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前边有保罗逼迫，后边有保罗逼迫，中间多了这么一段，为什么？如果在中国的话，可能还不太明白。在美国的时候，大家都得吃过三明治吧？这是一片面包，这是一片面包，中间夹的什么呀？你喜欢吃啥夹啥嘛？你可以夹西红柿嘛？你可以夹肉嘛？你可以夹 cheese 奶酪嘛？然后你吃三明治的时候，你主要是选啥呀？你是夹的东西吗？为什么有夹心饼干呢？你吃的是饼干还是吃的夹心？这中间的很重要啊！不要以为随随便便就这里插了一段啊，其实插这一段很叫什么？很有说道在里边的。什么说道呢？我现在就给你答案吧，因为我不会，要讲起来就太多了。第一，这一章圣经当中让你看到，在困难当中神仍然掌权，他的计划没有人能拦阻。在困难当中，在逼迫当中，斯蒂凡已经殉道了，门徒四散了，都受逼迫了，但是呢，神的计划有人拦阻吗？没有人拦阻。在这个时候福音还在继续广传，腓力就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且腓力的传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又到约旦基地。刚才那太监我们讲到了，他是埃提阿伯，其实是非洲的一个地方。使徒行传叫圣灵行传，我们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的计划，这个计划在第八章当中呢在继续的执行。不要看到外边怎么样的逼迫，神的计划呢继续执行，因为他是掌权的神。刚才讲到谁是后边的什么导演啊？神在后边所有的指导着整个的历史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一段子当中让你看到，虽然保罗在这儿逼迫啊，保罗应该叫扫罗，但是还没叫保罗，扫罗在这儿逼迫，扫罗在这儿逼迫，但是呢神的计划还在继续。而这里头呢也可以让我们学个榜样，从腓力和太监的身上学个榜样，也澄清一些概念。我得看一下我时间，因为我今天不是正常的讲道，所以时间没有太确定。腓力是一个服事的榜样，我看到了服事的基础呢，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样？服事的基础。腓力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你服事的基础。第二个服事的内容呢？腓力最开始他的服事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有七个执事出来？是要管理饭食，所以呢，使徒就可以去专心的祈祷传道了。在这里，腓力在做什么？腓力在做传道的工作，也在做施洗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些工作不仅限于使徒，腓力可以做传道的工作，腓力可以做施洗的工作。请问你可以吗？你可以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所以你服侍的内容不要固定的说我就做这个了，我只是摆椅子，我不管是传福音。我不说你都明白了。服侍的态度是什么呢？信而顺从，立即行动。主的使者说去，他怎么样？去。圣灵说去，他甚至跑去了。这是一个服侍人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服侍的时机呢？超越环境，马不停蹄。逼迫当中呢？环境不好，我不服侍了吗？我不传福音了？没有，继续走。然后这第八章最后的结束，还到亚索都，还到撒加利亚，继续不断的奔跑。不是说哎呀，
哎，我今天休息一下吧。这个我已经干了不少活了哈。那个今天这别人了，那个斯蒂凡殉道了，再找个人吧。
他在不断的去走，这是他要一个服侍的时机。那从太监呢，可以看到一个信主之路。怎么是信主？首先呢，他要看到自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太监是一个有权有钱的人，他有权，他有钱，他掌管银库嘛，有钱的人。你知道他刚才说他在读圣经，在那个年代有圣经是一个奢侈的事情。哎，能有一个自己的圣经可以读是奢侈的事情。我刚才讲到有车，坐车是吧？别人都是走路，腓力都走路过去的，他是坐车的，坐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他是一个有权的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呢，他的里边还是一个有缺乏的人。就为什么他要跑那么远的路，从非洲要到耶路撒冷，还要敬拜上帝？他里边实际上是有缺乏的，但是他虽然去那儿去敬拜上帝，有宗教，他自己有圣经，他也有思想，他在问问题啊，他不是读了就跟和尚念经一样把它念过去了，他还在思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呢，他还需要人帮助，他是一个有缺乏有需要的一个人，他需要是别人的帮助，他需要腓力来帮助他来明白这段圣经。那呢，他也有虚心，他自己承认自己不足，他说没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他自己承认自己的虚，承认不足，就敢啊！我放了一个病人看医生，我想我不讲你都知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不是？哎，我挺好的，你这还在咳啊？我挺好的啊？你会这样子吗？不会的，你会告诉哎，我咳了一个礼拜了，我这嗓子喉咙痛，我还要发烧，你自己问题在医生面前要讲得清楚。然后呢，你看到他信主之后有什么呀？他有见证，他要马上当众就接受，他车不是他赶的，有别人给他赶车的，他就当众去接受，去马上就受洗。以前经常有基督徒已经信主了很久了，然后问要受洗，哎呀，我还都不太明白，我圣经好好读，他就不愿意受洗。我当时的时候，我信主之后，我马上就受洗了。道理很简单，我已经信了，他让我受洗，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这个太监就是这样的，你已经信了，受洗有什么可犹豫的？看呐，有水，那就受洗了。然后呢，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什么样？欢欢喜喜。所以，一个没信主的人怎么信主啊？太监是一个见证。时间是我的敌人，现在已经12点了，其实我后边还有很多，我会把后边的跳过去，我只是给你开个头，盼望你能够有机会呢去参加主日学，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太监腓力跟太监的互动，那是老师跟学生之间，做老师的该怎么样，做学生的该怎么样，做学生的你得虚心请教的真理，你做老师的耐心讲解纯真道。我在给我儿子去讲数学的，他去年夏天的时候做数学做得一塌糊涂，我看我得帮他，因为他去年夏天之前那学期他是自己在网自己一个人上网课，因为学校没有老师可以教的，自己上网课来学，结果一塌糊涂，然后我就来教他。你猜我教他的时候怎么样？我说哎呦，这个我给你讲讲，我再想想，其实他想了20分钟，一点都没往前走，因为他不会嘛。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自己会，他就，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成人、大人、老人，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就觉得我这里头很多东西。所以呢，我就想，哎呀，这孩子怎么办呢？我就有一天。我就把一个茶壶拿过来，然后呢再拿了一个茶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茶杯，这是茶壶，茶壶里有水，茶杯里怎么把茶壶里的水倒到茶杯里去，他们俩应该啥关系？茶杯在这儿，茶壶在这儿，还是茶杯在这儿，茶壶在这儿？我说首先呢，茶壶里的水要进到茶杯去，你这茶杯得稍微低一点吧。第二，你的茶杯里边 别装满东西吧。你装满东西，这水能倒进去吗？倒不进去的。他说：“你花了多长时间想到这个了？”哎，对对 ，miss the point。所以，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你要知道你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同时，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你这茶壶里总得有水吧？要不然你放这么高，茶杯在这挡着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你没有水不行吧？对不对？茶壶里的水从哪来的呢？还有水龙头吗？我想我说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无论是老师也好，无论是学生也好，你得虚心的去学习。好，受洗跟得救，那这个不讲了。受洗跟得救不是相等的。前面有人受洗，他其实没有得救。有人受洗了没有得救，有人得救了没受洗，可以听得明白吧？嗯。但是受洗跟得救的关系也很重要。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名给他们呀施洗。”所以受洗有机会还要受洗。那挂在十字架上那强盗没办法了，没机会受洗。但是他有机会呢，他肯定像这太监一样，看哪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所以受洗也很重要。按手，那按手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这就简单了。前半章有按手，后半章有吗？没有，太监没有被按手，得救了吗？得救了。圣灵明显降下是特例还通例，这个很重要。但我没时间讲，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段有圣灵降下，第二段有吗？有没有圣灵降下？很显著的，一看到，哎呦，这太监蹦起来了，活说活话了，有吗？没有。圣灵降下在使徒行传中只有这三次，五旬节圣灵浇灌，撒玛利亚人延迟受圣灵的时候，所以有一个显著的圣灵降下。那在后边第十八章的时候，有以弗所人的时候有圣灵有一个显著的降下。保罗说：“你们受圣灵了没有？”“没有。”那说：“你们受谁的洗啊？”他说：“我们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你们得受耶稣基督的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呢，这几处呢都是。对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群，不是一个人，看到了吗？是一群人，而且呢是在关键的时候。五旬节降临是什么关键时候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圣灵的时代。圣灵行传我刚才讲到了。撒玛利亚人呢开启了新的事工，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以弗所人第十八章是什么情形呢？第十八章是说那些人还在约翰的洗礼，那时候还是约翰的洗礼，这时候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所以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出现这个。所以呢不要想着我信主的时候没啥惊天动地的，这些都是特例，你在使徒行传后边找不到的。所以信主呢就受圣灵的应许呢，圣经当中其他可以找到。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说什么？你们个人悔改受洗就怎么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以弗所书第一章后边就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既然信他怎么样？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呢信主和受圣灵的关系是什么？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受圣灵了，很重要哈。受圣灵不等于一定有可以看得见的超自然的经历。这些超自然的经历我跟你讲了，只有在三个点，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点出现了，后面没有。但注意受圣灵的人怎么样？一定会有改变的，一定会有改变的。那个太监有没有改变？有，他欢欢喜喜的就走路了啊。这个也我特意放在这儿，也是因为这个很困扰我们教会的。 神迹奇事是特例还是通例？神迹奇事是特例还是通例？特例。神迹呢是一个牌子，是一个标记，可以让你知道一些事情。奇事呢是一些超自然的行为，所以稍微定一下，后边我就特别的去查神迹和奇事。啊，走的多了点。奇事在新约圣经当中讲奇事，就这么几处圣经，就这么几处圣经在讲奇事 ，miracles， 就这些，很多吗？有很多吗？有很少哎，四个福音，约翰福音一个字都没提哎，有没有看到？然后有十九卷圣经当中，新约圣经二十七卷，十九卷当中一个都没提。而且呢，偏重在什么？前面有，后边又怎么样？后边没有了。神迹呢，稍微多了一些。神迹呢，你看到了哈，尤其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没有讲 miracles， 但讲了很多 sign， 讲了很多，使徒行传也讲了很多。然后呢，很多的经卷没有了，最后呢，启示录又怎样？所以那感觉是有很多，然后就没有了。最后到启示录的时候，突然之间蹦出来了。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神迹奇事到了第八章大部分基本上就停了，一共十三次，十一次呢在第八章这时就结束了，后边没有了，前三分之一包括了十一次，后边三分之二只有两次。什么意思？你看，神迹奇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时我刚来到这教会的时候，我听到很多神迹奇事的词，我吓傻了。我说难道启示录已经要到了吗？因为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迹奇事会出现来的。我吓傻了。我再跟你讲，为什么要有这些神迹奇事？为什么约翰讲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说记忆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叫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呀？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哎，注意啊，这里是记在这儿了，不是说我行这些让你们知道啊，不是说约翰我行这事儿了，约翰的他做了什么事情把这件事记下来了。而且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儿。为什么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上面？为什么那么多的为什么不记在上面？因为记这些已经够了，记这些神迹奇事已经足够让你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了，还需要另外的吗？不需要了。还需要今天有人站在我们当中行个神迹奇事？不需要了。它的作用在这约翰福音当中已经记得清清楚楚了。再从负面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什么？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马太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今天又给你们重复了一下。什么意思啊？碰见神迹奇事你要小心了。格林多前说一章，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你传福音传什么呀？你传福音不是传一件神迹，不是一个奇事，不是谁哇突然之间瘸子走起来了，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内容你要传什么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罗马书也这样讲，这不是一个地方讲，信道从听到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你所要传什么呀？传基督的话。你所要传什么呀？传圣经的话。所以呢，当代的神迹奇事可能是危险，因为有假师傅， 也可能会让你偏离福音。我上大学的时候军训要打靶，打完靶之后我去问教官，哎，我打几环呢？你猜我打几环？他就告诉我别人的靶上有两个洞，别人的靶子上有两个洞，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注意这些神迹奇事的话，小心你的目标可能错了，你的目标可能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目标乃是这些神迹奇事或者是行神迹奇事这些人身上，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小心了，我已经告诉你了。传福音要以圣经为基础，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关联我不讲了，关联的意思我讲厨房好了。关联的意思是说你把菜里东西已经切好了，谁跟谁放在一起呢？做成一道菜，西红柿跟鸡蛋可以炒在一起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葱炒大蒜，会吗？不会。你会鸡蛋炒鸭蛋吗？不会。所以呢，要看圣经整体上所有的东西跟这一段怎么吻合起来， How does it fit? 这是在讲这些，所以这些我不跟你讲。那后边呢，如果是讲道的话呢，那我稍微过一下就行了。如果讲道，你看你是从神和人的角度呢，你可以讲神在困境中掌权，人在谦卑中学习，也可以讲人在使命中传道，你可以大概可以讲这个。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呢，你也可以讲 the timing, 的时间、内容和工人，就是这段圣经如果你讲到可以这样讲，那 timing, content, worker。 如果你为了让大家能够容易记住的话， 我喜欢英文，英文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记，如果容易记的话，你可以像三个 W, whenever, word, worker, 你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是说 moment, message, 或者 messenger,这样因为比较容易记嘛 3M, 所以你看这讲 moment, 什么时候传道，然后 message, 你讲什么，讲圣经。message, 谁是讲道的人，讲道人什么品行，那费力是什么样子，你就可以讲。好，那我最后讲一个应用好了。最后一步才能到应用。应用呢可以有三点应用，那两点给基督徒，一点给慕道。给基督徒呢，你可以看到是神在困境中仍然掌权。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的三明治是吧，是一个困难的境况当中，神依然掌权，神的计划呢在依然不断的推行，没有任何艰难险阻可以拦阻神的计划。如果神是一个掌权的，我们会怎么样啊？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就不需要害怕了，你就不需要害怕了，神是一个掌权的神，而且神是一个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大家就记得这句话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人。神可以借着这些苦难，其实让我们这些人得益处，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让我们可以得到益处。你知道以前那个船，木船，它的桅杆是木头的，你知道他怎么样去选这个木头吗？他要跑到山上最高的地方选一棵树。为什么到那里呢？因为那棵树经受过常年的风吹，那儿的风是最强的。当他经过常年的风吹的时候，当有一天把它放在船上会怎么样？虽然你经过风浪，它不会折断。你知道有时候苦难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更坚强，可以让我们，神可以用这些苦难让我们更坚强。对我们个人来讲，其实对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过去一年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你想神不再掌权吗？神依然在掌权。你想神不会使用这些吗？神依然可以使用这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困难当中，你我需要继续的信靠那位掌权的神。第二个呢，对基督徒来讲，传福音呢，你要本于圣经。千万千万，我再次的提醒，千万千万不要把神迹奇，我不是说我反对说现在有神迹奇事，这不是圣经，不是福音的内涵，不是和福音的主要的内容。 福音的基本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钉十字架。你要传福音，你要本于圣经。你怎么样能够确定你所传的是准确的呢？欢迎你下周来参加准确明道的主日学，再次最后一次传道。第三个呢，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的话，那你可以从这里的腓力那个他所传道传给的太监埃提阿伯的太监，从他的身上可以有所学习。埃提阿伯的太监可以说拥有了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在不断的追求想要拥有的东西。他有没有权？有权。他有没有钱？有钱。他有要地位？他有地位。他有了这些，是这世界所可以给他的东西。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怎么样？但是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需要，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办法给他满足。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去追求，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办法给你的心灵带来真正的满足。这个真正的满足只有当他跟这个神连在一起了，只有当他看到他自己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他的生命才产生了那个欢欢喜喜的。你也可以让你的生命欢欢喜喜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是说一艘艘的小船在那个大海当中，在一个大海当中每个人都是一艘艘的小船。有些人可能就在漫无目的的就在那儿打转，但有些人呢可能目的性很强，我到这里到那儿之后发现礁石，我的目的下一个目标也实现了，又是一个礁石，实现了一个目标，待下来的呢失望，下一个目标又是个失望，不断的在希望和失望当中去徘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跟这位神联系以后，他们在大海中航行不是漫无目的的，他们有目的的，他们的里边有一个指南针，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达到的那个会达到岸边，而且也知道当达到岸边的时候谁在那里迎接他，谁在那里迎接他？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今天所看的那位羔羊。为什么他要成为人的样子？为什么他要像羔羊一样子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也不出声音，最后他的生命夺去了？他就是为你为我，为了我们不在这个茫茫的大海当中在漫无目的的漂流，或者是达到一个目的然后失望，达到一个目的去失望，里边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他要让你我真的是能够回到他那里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除了感恩也是感恩。今天的故事，今天这段圣经可以说给我们每个人听，也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故事。是你差派了腓力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借着那个腓力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到你的家中，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不在这世界上漂泊，让我们可以与永生神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有个翻转，让我们今天可以被你所使用。天父，愿你借着这段信息来去提醒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你的人，天父也求你，这是在他们的心中用你的圣灵来敲他们的心门，让他们想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拼搏，不过还是在这个世界，这世界的一切没有办法满足人内心的需要，人内心真正的需要只有神，只有父你能来满足。求你来帮助他们看见，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可以认识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